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如果你上次有收听这个节目的话，你应该记得上次是讲到一位郑康婷女士，她是单身的，不过她发现上帝呢是俾佢做咗好多人嘅妈妈，因为佢十几年前呢，佢献身喺儿童院嘅工作，教导一班嘅青少年。呢班嘅青少年本身嘅背景都系好复杂，屋企一系就父母双亡，一系呢就系单亲家庭。但系佢就用真诚、用爱心，系得到呢班青少年人嘅信任，而卒之呢可以影响佢哋嘅一生。在他工作的期间，他那个院舍里面的每一个小哥都是接受了耶稣，后来有些都成为社会上有贡献的人，譬如说好像上次所提的心远啊、柳芳啊，他们都是有非常好的表现。今次呢讲这个的事件呢，也都跟康婷是有些关系的，亦都系咁啱咧，佢就能够参与喺中国办一个残障儿童院嘅嗰个过程里边。其实成件事可以话系一次嘅偶然嘅相遇，亦都系一班咧好普通嘅人，但系因为上帝嘅感动，佢哋居然咧系一齐去着手筹办一间喺中国嘅残障嘅儿童院。咁里边牵涉嘅有啲咩人呢？嗱，郑康婷呢，原来佢喺2001年春天咧，就发现有一对法国人夫妇搬咗去咧佢屋企嘅楼下。咁呢对嘅法国人夫妇好年轻嘅啫，系20几岁。咁啊，后来咧去到嗰年嘅10月咧，呢对夫妇就要离开香港啦。咁之前2个星期咧，康婷咧先至知道。原来这两位呢是宣教士来的。男的呢就改了中文名叫做高志勇。他的太太呢都是法国人，也都改一个中文名叫做杜芬。他们两个呢就不是打算回法国，而是现在呢是预备呢去北京。在那处呢向那些非洲裔但是讲法语的留学生来到去传福音。咁啊，当时佢哋冇乜旅费，但系佢哋有嘅系信心，佢哋就定咗咧起程嘅日子。佢哋有机会识到康婷咧，就同康婷咧系分享佢哋嘅情况同埋佢哋嘅需要。咁啊，康婷知道之后咧，亦都联络咗其他一啲嘅基督徒。大概咧一个礼拜多啲之后咧，上帝就为佢哋咧预备咗去中国嘅旅费啦。咁啊，高志勇同佢嘅太太杜芬咧，佢哋嘅背景系点样呢？原来志勇咧系生长喺法国嘅南部，系喺一个基督徒嘅家庭里边长大。咁佢自细已经咧系跟住妈妈去学习圣经。喺佢9岁嘅时候，佢就好清楚知道福音嘅意思，佢就决志咧系信耶稣。而且将他自己的人生是交了给主耶稣。后来去到他18岁那年，他就听到有一位的宣教士的讲道，就是说要为基督去有一个历险的人生。这个宣教士就分享到自己过去呢怎样呢在不同的地方来到去宣教。当然在这些的年日里面有很多的惊险的地方，而他就鼓励那些听众，特别是那班的青年人， 是要呢去投身在一个为耶稣基督历险的人生。当时高志勇听了之后，他很感动，他觉得这个呢就是他一直祈祷寻求的人生，就是要凭着信心为耶稣基督去成就大事，而且是要呢100%的委身信靠主过自己前面一生的路。他就将这件事呢跟他牧师来到分享，牧师就为他祈祷，就说呢你现在呢已经是透过一个的窗门看见你的未来，现在你要打开大门入到去里面。由那天开始呢，高志勇就向上帝说，我愿意靠住你的恩典接受你呼召我去做任何的事情。那他的太太杜芬呢也都是在14岁那年就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后来在17岁的时候也都在一个青年营里面呢，他就感觉到上帝是呼召他，要他去做一个侍奉上帝的人。那他也都呢是感觉到呢上帝卒之有一天会带领他去海外那处呢来到去传福音的。那后来杜芬就去读圣经学院，他读到一本书叫做让我心破碎 Let my heart be broken。 那这本书呢是讲到服侍孤儿的，那他就将呢服侍孤儿这个的负担放在心里面。而当时呢高志勇曾经去到美国东北部的罗德岛呢去读神学的，然后在96年呢回去法国，那年他就参加一个夏令营，咁就喺嗰个夏令营里面呢呢两位青年人呢就认识，然后经过呢个几月呢就双方都清楚对方就係神为佢预备嘅配偶。咁喺嗰一年里面佢哋每日呢都写一封信俾对方，咁后来呢佢哋结婚，咁结婚之后杜芬呢就跟埋丈夫志勇去了美国。在99年他们两个人一起在圣经神学院那处毕业，现在他们有一个2岁多的女儿。神学毕业之后他们就去了加拿大的 New Brunswick， 即是在东岸那边。志勇就担任一个教会的青少年的牧师，在那里他听到有一个由香港回加拿大的宣教士讲到呢他在中国大陆的服侍，他就知道呢上帝是要带领他们两夫妇去中国了。法国的宣教士呢一向呢都在非洲那处呢有很多的工作的，因为非洲人呢识法语，那就变得容易一点。法国宣教士就很少去亚洲的，但是他们又清楚觉得上帝是引导他们呢去中国大陆来到去服侍。而这么巧郑康廷呢就住在这一对年轻宣教士的楼上，康廷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呢他就很想能够成为中国和法国基督徒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就在2001年的冬天呢他们就一起去了北京了。这个时候呢志勇在法国的那个牧师呢就跟他们呢有沟通，就挑战他们，就说目前中国最大的需要是服侍那些残障孤儿的工作，这班的孤儿呢是被人遗弃自生自灭。那个原因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知道了，中国大陆的那个一孩政策呢是令到一些家庭里面如果出生的是一个残障的小哥呢，那他们就抛弃他了，不要，宁愿呢是用个机会再去生第二个，而希望那个呢是一个呢四肢健全各方面呢都健全的小哥。那所以这些残障的小哥就成为孤儿被人遗弃， 是自生自灭。道芬听了牧师这个挑战之后呢，就很有兴趣，但是偏偏呢个丈夫智勇呢就没什么特别的感动，所以变了两夫妇暂时呢都不能够呢是同埋一个心咁嚟到去进行呢件事工。但係后来有一日呢，智勇呢就睇到一幅嘅图画。嗰幅图画里面呢係一个无助嘅弃婴求救嘅咁嘅一个画面。智勇其实一向呢好冷静好坚强，从来都唔轻易喊嘅。但係呢一日就係因为睇咗呢幅图画，佢喊咗好耐。咁道芬就知道啦，呢个系上帝嗰处嚟嘅呼声，系要感动埋个丈夫，使佢哋两夫妇系能够同心嘅嚟到去进行呢一件嘅事工，就系要佢哋去照料抚养喺中国大陆里边呢一啲残障嘅细路哥。而最奇妙嘅呢，就系佢哋喺香港嘅最后嘅两个礼拜呢，就认识咗呢郑康庭。同埋经康庭转介咧，就认识埋柳芳，佢哋都系从事咧教导细佬哥嘅工作。咁所以咧，道芬咧就觉得咧，佢哋系好似上帝差派嚟嘅天使咁样样，又帮佢哋咧喺教会嗰处喺香港嘅基督徒中间系为佢哋筹款，亦都俾佢哋有好多嘅意见。咁后来咧？智勇他们去到北京之后，他们就先去访问一些残障的孤儿院，他们觉得最需要的都是为小佬哥去营造一个家庭的气氛，使到小佬哥是觉得是被爱，而不是纯粹就这样被收留。那卒之他们就预备成立一个地方，就叫做百特利爱心家园，意思就是神的殿，神的家园，因为这个就是伯特利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很多呢轻微残障的小哥呢，譬如说有套唇、或者是四肢有些弯曲、其实这些残障呢是可以做矫正手术的。如果小哥能够接受到矫正手术呢，他们就可以呢等于呢有一个新的人生，新的开始啦。智勇他们这个孤儿院收养的第一个弟弟哥大卫呢，就是有套唇的。而已经有一间外国的医院呢是愿意免费呢为这个弟弟哥来到做手术矫正他的套唇。经费怎么来呢？就是虽然那个医院是免费，但是呢都需要旅费和在那边的一些的生活费的。智勇两夫妇他们的生活就由他们在法国那个教会和其他一些的基督徒呢来到去支持。但是伯特利爱心家园这个的孤儿院呢，就完全是一个信心的机构，完全是凭信心看看上帝会感动啲乜嘢嘅信徒呢，或者用啲咩嘅途径嚟到使到佢哋可以呢係得到一啲嘅奉献。所以佢哋就係咁样长期嘅去仰赖上帝嘅供应。咁好啦，智勇同埋道芬係凭信心出发去咗北京之后呢，神就为佢哋预备各方面嘅需要。佢哋本来係一无所有嘅，最初是连旅费都没有的，后来是到样样都有。他们去到北京半年之后，确实知道呢上帝要他们去服侍残障的孤儿，那他们就决定了，如果是神的意思呢，他们是愿意一生都留在中国，而且还给他们的女儿呢去学中文。你看看一对法国人的夫妇可以对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这么大的爱心。而郑康庭自己呢，他不是在香港的一个儿童院里面工作的，他其实都曾经梦想过在中国大陆里面呢去参与建立孤儿院的工作。他没想到呢神竟然是会藉着他居住的地方的一个邻居 这一对的法国人夫妇被他真的去到后来是有机会去参与。其实在中国要成立一个孤儿院绝对不容易的。那个手续是非常的繁复，而且要很大的经费。而智勇和杜芬这两夫妇呢，他们除了自己在法国的属于的那个教会之前呢，他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大型的差会来去支持。所以那个经济的支持呢，那个力量呢本身来讲是本来真的不够的。但是竟然呢可以这样展开这个的事工，康廷就觉得真是一个神迹来的。咁康廷又介绍佢哋两夫妇呢去认识柳芳。柳芳都对呢一对法国年轻夫妇好欣赏。佢觉得佢哋两个都好能干好聪明，而且呢係有音乐嘅才华。本来可以喺法国过一啲呢好舒服好安稳嘅生活。但佢哋竟然呢係愿意呢放弃一切嚟到中国，去服侍那些残障的没人要的孤儿。柳芳想到自己都是在儿童院长大，上次都跟大家有介绍过柳芳的背景。三岁的时候她妈妈就已经是离开世界，爸爸没办法照顾她了，就将她送去孤儿院。这么多年来她很感恩的呢，就是藉住这个儿童院呢，他就可以在里面认识到耶稣基督。现在他做幼儿的教师，也都觉得培育下一代是非常之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位的林先生呢，都是因为康廷的介绍就知道了智勇和杜芬面前所参与的这个事工。他都很开心，因为呢他知道这个是中国很大的需要，而圣经教导我们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而他知道呢上帝的命令是需要实践，而不是呢单单是被我们挂在口边。他自己都有两个弟弟，他知道呢这些残疾的弟弟如果没有人照顾呢，前路真的呢不敢想。而且他们不单止是需要有饭食，不单止需要物质上面的东西，更加需要的是从上帝而来的爱。而这位林先生虽然不是认真很有钱，没有洋房没有汽车，不过是一个市井小民，但是他觉得呢跟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人比较，自己已经是呢非常幸运的一个了。而智勇夫妇是法国人，竟然可以完全没有保留地委身给中国人。这些的弟弟是我们自己中国人的同胞，我们岂不是更加应该伸出援手吗？所以这位林先生也在那个事工上有很大的贡献。而郑康廷呢，因为看到上帝一路来那个的带领和工作，所以在03年2月呢，他们就决定呢是尝试为伯特利爱心家园是举行一个分享会，就请一些相熟的人来参加。结果呢来了30多人，大家都愿意呢为这个爱心家园呢是付上一分的力量。他们就义卖了一批的精品，为第一个弟弟大卫是储备了未来的生活费。那这30多个人当中呢，很多都是基层人士，绝对呢不是有钱人，也都有些呢是青少年，也都不是富裕的。那郑康廷他曾经听过乐施会的一些同工分享，就说他们统计捐款最多的不是公司或者团体，而是普罗大众。意思就是说小市民集腋成裘就可以带来最大的支持。那康廷逐渐也都明白到上帝工作的方式，或者不是透过一些看来很重要很有地位很有名气的人，而是那些看来很微小但是愿意在平凡的生活里面献上自己的点滴的人。 藉住为这些残障的小孩做一些事，在经济低迷当中，这一班的基督徒的心是再一次凝聚在一起，不是单单看自己那个经济的困难，而是看到上帝是要藉住他们赐福给别人。所以这班的基督徒呢，他们都尽力在经济上面来到去资助这个孤儿院。我们盼望呢，这个孤儿院既然已经呢是成立了，将来能够在国内呢继续可以得到足够的支援，在经济上，在人力上面，以致呢在国内能够更广阔地亦都更好地呢去服侍这班残障的孤儿。我们亦都愿神呢赐福给这一对法国的夫妇，但愿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委身都得到上帝丰丰足足给他们的回报，未必一定在今生，而是在将来在天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处结束，但愿你都记得这个的孤儿院，记得的时候就为他们呢献上一个的祈祷。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处，下次再会，愿神亦都赐福给你。
Oh, 住我的心，得以完全白在地下，重获力量，活得璀璨。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分享信仰上嘅问题，或者你需要我哋节目嘅光碟，请打电话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www.febccanada.com。